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罗佳怡。
哎，罗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十二月份哈。那么晨曦讲座呢，我们要先做一个预告，我不晓得罗老师知不知道，这个我们阶段性的任务呢，即将告一个终结了。
近了一点点呢。
而且呢，在新的一年呢，我们会转由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张德仁老师呢，他们来负责这个晨曦讲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全新的面貌哈，因为回顾晨曦讲座过去二十多年呢，其实我们有不同的栏目、不同的主题，其实我们聚焦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关注中国教会所面对的一些的议题，无论是教会牧养、管理、治理各方面，还有呢过去的这一年呢，我们晨曦讲座也增加这个辅导这个议题，特别是看见中国教会现在其实也面对很多在牧养里面呢，这个教牧辅导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对对对，所以这一年的尝试也是给我们可以多一些分享的机会。
那么其实我想问一下罗老师自己我们也有一些这个课程哈，辅导的课程，那么对中国的教会来说哈，在辅导这个议题上，是不是感觉上还是有一些的欠缺，或者是说有什么地方作为一个牧者哈，可能在辅导这一块应该怎么样更多的去加强？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中国内地这个情况里面呢，辅导还是不是很多人可以去面对、可以接受的。就是我们以前都一直强调，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问题就自己去解决了，还有自己的事情也不要给人去说出来了，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内向的一个情况形成。所以很多无论是教会的信徒啦，还有牧者，都在这个辅导方面呢，可能都是不是太注重。所以辅导在这个内地社会里面，还是在教会发展，还是需要不断的一些学习，也可以扩张多一点的空间。
不过我觉得从一个教牧人员来说呢，虽然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是我们比较陌生的一个领域哈，因为可能我们比较习惯就是做查经讲道啦，探访啦，或者团契聚会啊等等，但是真的碰触到这个辅导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个人化，或者说一个怎么说呢，在牧养里面真的有一些不同需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去面对去处理的。
过去我们都以属灵这个角度去看一些不同的生活的事情，所以把这个属灵跟俗世都分得很开。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寻求神的帮助啊，神的教导来解决。这个是我们传统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个思想影响。
所以我们也盼望呢，透过这个教牧辅导教室啊，过去这一年多超过一年的时间哈，我们这样的探讨呢，真的能够给内地的教会，特别是做牧养工作的同工呢，有很多的一些的提点。当然很重要的过去这几个礼拜呢，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婚姻单身的问题哈。
对对对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有几次呢要继续就这个话题来谈。那么有的人也会觉得很害怕，觉得说哎呀，谈这个议题有一点敏感哈，怪不好意思的。
对对，
但是呢不可避免，其实当我们接触到这样议题的时候，我们去谈的时候呢，其实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真的关注在一个牧养的工作上呢，一个全人的牧养。因为婚姻也好，或者这个单身也好，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对对对，其实有时候我们接触不同的听众来信，他们都问这些比较实在他们生活中面对的问题，有时候他们不敢跟自己教会的牧者去分享， 因为觉得可能这个是不属灵啊，这个是应该自己去怎么去寻求解决啊，这不应该去这样从教会的角度来关心帮助吧。
嗯，好，很快我们回来今天的教牧辅导教室，我们继续谈一点关于单身方面的议题。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好，回到我们的教牧辅导教室。我觉得今天呢，我们谈单身这个议题的里面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或者说也是一个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哈。我觉得在内地特别是明显的，就是相亲和做媒的议题。
对，
哎呀，谈到这一点呢，真的、好像我们一直在讲啊，这个内地呢，我记得好多年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在一些大公园里面呢，在北京啊，大公园里面，
对对对，
啊，有很多这些年长的长辈呢，哎，带着一些啊
年轻的
儿孙的这些资料。啊，大伙儿就记者去特别采访，问说：“哎，究竟你们在做什么？”原来都是在给儿孙呢、找对象来的。
对对对。
那么有的时候互相交换一些情报啊，觉得合适的哈、这个学经历配合的，哎，要不要留个电话啦？然后帮这个年轻人呢做一些这个相亲啊、做媒。所以啊，其实呢，作为一个牧者，我相信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碰到合适的对象呢，我们也会习惯的哈，就是哎。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哎，好像感觉他们两个应该年龄啊、各方面呢、都蛮配合的哈。
对对对。
那么是不是可以来做个介绍？那么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个不属灵啊，这个不要做这种介绍。”那么有的人很排斥，有的人也觉得说：“哎呀，牧师介绍的可能
啊，好
像
啊
有保障，有保障哈，因为毕竟他是认识这样的人。”
嗯。
那么罗老师，你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议题？
我相信不同的牧者他有不同的一些观点吧，有一些觉得可能在这方面去做介绍不是最好，也不是一个很属灵教会里面一个牧养最重要的一个情况，所以有一些牧者会拒绝。但是有一些牧者他很关心信徒的一个婚姻的情况，他们就会做一点点的介绍，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如果他们是适婚的年龄，他就可能留意弟兄姊妹可能做一点点的配合。但是我发现呢，有一些牧者因为太过热心啊，所以他们就在这个介绍方面呢有很多的一些不留意的地方，就是可能有一方是信徒了，他可为着他可以找到伴侣，可能介绍的就是一些不信的。
嗯，
这个情况在教会里面呢通常有时候都会出现，所以有时候听众来信问我们我可不可以啊，就是你刚才说牧者介绍有保证，
是是，哦，结果还是不信主的。
对啊对啊，是不是就是好呢？所以今天我们可能特别在这个做媒这方面也谈谈。
嗯，
还有相亲呢，有一些信徒他不想去参加这些相亲的这些聚会，
嗯，
因为觉得可能对方不太认识啊，也不知道他的信仰情况，
嗯，
所以很多他们都拒绝。但是在这方面呢，可能跟父母就有一个对立的一个情况。
对，其实呢，当我们讲到相亲啊或者做媒的时候，相对来说好像在心理上哈，我不晓得罗老师是不是这样觉得，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是比较被动的。
对对对，
好像我这个怎么说呢，好像我真的没人要了哈，我必须要透过相亲透过做媒呢，好像把我这个强迫推销一样推销给出去。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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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事实上呢，其实我们不一定用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哈，可能我们应该这样说，就是正面来说给自己多一些接触的机会哈。
对对。
那么是不是合适呢？我觉得这个还是两者之间两造之间呢当下的一个感受或者往后的这种相处哈。那当然面对婚姻的迫切需要呢，无论单身的信徒本身有焦虑，有的时候身边的这些家人，特别是家人哈，
嗯，
教牧人员呢希望努力呢来帮助信徒解决婚姻的需求哈。那当然啊，这个常常面对就是相亲呐，哈，这个曾经在网上也有这样的消息，就是逢年过节呢，哎， 租个女朋友回家，
对对对，
我不晓得罗老师有没有看过而且有价码的哈。
嗯，
那么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扭曲，一种啊，其实不是很健康的一种心态哈。
嗯，
不是说要租个女朋友回去啊，如何如何，好像给家人有一个交代。但是基督徒的确我们也面对这个婚姻的问题哈。那包括很多过去我们也探讨过很多大龄青年哈，
嗯，
不只是姐妹啊，很多弟兄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困扰。
嗯，
那么所以这些议题呢，在教牧人员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也是很实际在牧养的里面会碰到的。那我们来听一听一位上海的姐妹呢和我们的一个分享哈，我自己啊，我们把这封信啊来读出来，让啊家人们呢我们一起可以听一听，待会儿呢我们可以就着这封信所谈到的一些重点呢，我们可以来谈一谈关于这种相亲啊做媒这些议题我们怎么样看待。那上海这位姐妹她这样说，她说在和弟兄交往前，我也有告知为我介绍的教会牧者啊，一方面呢牧师提醒我他对这位弟兄不了解，需要我自己去接触，另一方面呢牧者也提醒我这个住房实际问题的需要考虑。在对谈的过程中呢，看似弟兄是有些小心思，那么只有在这个事上不是最真诚，我想大概就是住房这个事上哈。
对对对，
那提醒我呢还是要多看人的内心，看看这位弟兄的为人。那他说呢，内地大龄女性女生很多，教会的牧师也很着急，师母也特别关心我们婚姻的状况啊，找到一位呢就帮忙介绍，后来我也问了弟兄，给他介绍的牧者也不是啊对他非常熟悉的，所以双方的牧者都对这位弟兄啊不是很了解，我们教会牧者对我是非常了解，所以呢自己也在迷茫当中。所以这位姊妹的一个困扰就是啊，在这个有一位交往的弟兄了，但是呢在介绍的过程中就发现啊，双方介绍的这两个牧者对这个当事人这个弟兄呢不是太了解，
对对对。
那么还有呢，他特别提到这个住房的问题啦，啊，可能这个是经济的一个考量哈。
对对。
那么好像觉得这个弟兄有一些小心思，不够真诚。所以罗老师，你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姐妹她的一个困扰跟迷茫？
其实她觉得牧者为她介绍可能不同的一些弟兄，对她来说呢，她也可以接受。但是后来在交往过程当中呢，他发觉自己对这个弟兄的认识可能也不是太熟悉，可能他就请教牧者了，牧者原来也对这个弟兄不太了解的时候，就叫他你自己去交往的过程去认识吧。所以我想对这个姊妹来说呢，他有这个寻求伴侣的这个需要，但是在这个接受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希望牧者可以介绍一个对他来说是合适的，也是牧者觉得可能信仰挺好的，这个是他对牧者的一些期望。但是可能在交往当中呢，原来发觉牧者对他们都不是太认识，所以他有一点点的这个感觉，就是他心里面说迷惘。
不过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哈，这位姐妹当然不晓得现在具体他们交往的情况如何，其实呢即便是透过牧者的介绍，罗老师，这是我自己从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必须他们两个人相处之后，
对
啊，自己去观察。我觉得牧者这个提醒也对，就是说啊，
你去交往，
你自己实际去交往过程看看合不合适。
嗯，
啊，因为并不是说牧者介绍就挂保证哈，因为的确有的时候牧师也会看走眼哈，或者有的时候这个啊男女的交往，特别是如果真的要走入婚姻的话，这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那么也面临到很多关于过去我们谈过很多的啦，是不是能够接纳啦，是不是能够彼此能够谈心啦，这个才是很重要的，还在信仰里面的一些交流啊各方面。我觉得姐妹可能在这里有一个迷惑，就是觉得说啊，因为是牧师介绍的，所以啊好像自己又没有太大的把握，可是另一方面又说啊，因为是牧师介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两者之间会不会其实本身姐妹本身自己也会有矛盾。
所以其实我发觉我们就是觉得，如果你 自己在这个婚姻方面太着急，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呢，其实很想很快去处理。
嗯，
但是有时候你刚才说牧师介绍以后呢，其实弟兄姐妹他们都要彼此的交往认识。其实我们说你进入婚姻恋爱的过程，就是你要彼此认识的。有时候你不能够靠介绍的一方给你说这个好你就可以马上结婚。
嗯，
可能就是显示我们是不是在对这个婚姻心里有一些比较着急的感觉，所以引申这样的一些情况。在交往的过程可能发觉这个弟兄，其实这封信背后有一点点的背景，就是这个弟兄对这个姐妹他有一个防，他有一点点的看法，所以那个姐妹就有一点点的好像
警
戒防备，所以他就说、哎、觉得这个牧师介绍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这样。
好，我们听一首诗歌吧，待会儿回来呢，我们就着姐妹这样的一个困扰呢，我们可以谈一谈在这种相亲也好做媒底下呢，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原则是什么。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很快回来。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
回到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姊妹的困扰哈，那刚才罗老师谈到一点，这个上海这位姊妹，因为她自己有一个房啊，有一个单位，那么在交往这个过程中，可能姊妹有一个顾虑，就说：“哎呀，弟兄到底在这个交往中间呢，好像是有点小心思啊，那么好像不是那么真诚在面对。”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姊妹呢，是不是也可以很坦诚的跟这位弟兄啊？谈一谈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呢，那么让这个弟兄 也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位弟兄他自己实际的想法。
其实可能在相爱的过程当中彼此认识的时候，如果觉得其他方面都合适，可能在这个财产方面呢，可能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互相的去交代，这个也是可以慢慢下去的。但是可能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对我这个房产有一些不好的，可能一些感觉不好的一些期望的时候呢，所以可能姊妹就有一点戒心。
所以这个呢还是需要好好的去分辨，或者说有一些的沟通吧，这样说哈。那回到我们正题，谈到就是说面对这种的相亲也好啦，做媒也好啦，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去面对呢？
有时候我们看见听众的来信，就是如果父母给他安排相亲的时候呢，他们很多的拒绝，有时候他们就逃离自己的家庭。其实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考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父母亲友给我们的安排呢，我们可能从一个善意的角度，他们是关心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也可以去参加。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可不可以去参加呢，参加可能我就是当认识一个朋友一个情况。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信仰可能跟对方不太相合的时候呢，可能在见面的时候表达自己清楚的，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选择基督徒为我自己的伴侣。可能在这个清楚的表达的立场上呢，其实也可以去也可以顺应父母的心意吧。其实有时候不要把父母的心意都看作不好的一些情况，一味的拒绝
、
对对对。
那么其实呢，这种父母的这种来自父母的压力，我想特别是中国人的这种文化真的是很难避免的但是呢，我觉得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开通的父母不勉强那另外呢，和信徒之间的这个相亲呢，罗老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信耶稣就是一个保证了可是这个保证只是说在信仰的这个层面上可能有共同的信仰，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保证双方合适是不是能够走入婚姻。那么很多基督徒也碰过这样的例子，就是双方都是基督徒，结果呢
也离婚了
对对对，或者甚至对婚姻不忠实。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基督徒都不能够不保证哈所以信徒之间的这种相亲呢，罗老师觉得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是单单说是基督徒就可以，不过我们说信仰相同是一个比较可以考虑的一个原则，但是当我们去看对方的时候呢，也要看他的生命。因为我们说信仰不是只有这个名号，我是基督徒，还有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特质，这个才是重要。很多我们说是挂名的基督徒，我们有这个名号，但是没有生活的这个属灵的实际的时候呢，其实他跟没有信也不一样，也差不多吧。
那么教牧同工呢，关心信徒的这个婚姻呢，的确这是正确的哈。但是过去我们谈过很多在真理上啊教导来预备这些信徒，无论是预备进入婚姻，或者是呢怎么样健康的来面对所谓的单身，这个牧者本身呢，当然我们需要去努力哈。但是呢，在这个传道同工啊，我们在讲这个真的想要为信徒做媒的时候，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一方面出于关心了，一方面也真的是出于爱心，希望真的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有好的婚姻，能够走入家庭。那么因为圣经也说嘛，这个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哈。那作为一个牧者，有没有一些原则哈？罗老师这样说过去我们谈过，做媒本身呢，并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太过热心，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一个反效果哈。很多人说，我不要去教会了，我去教会这个牧师看到我就是要替我做媒哈。那么作为一个牧者，怎么样在这个尺度上，或者怎么样有效的来为信徒做媒，或者说做介绍吧，不要说做媒哈，就是说介绍合适的对象，有没有一些的留意的地方？
如果要做媒或者关心信徒的婚姻呢，我相信第一方面就是为单身的信徒祷告。无论他们有没有婚姻，他都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婚姻的基础，一个观念，就是没有婚姻他也可以接受。这样的话呢，为他们祷告，也可以呢为他们可以去参加一些介绍相亲的一个情况里面呢，他都有一个心灵的准备，知道是都是从神来的一些安排。他们这样的时候呢，如果失败，他们也可以心灵去接纳，也是比较好一点。还有呢，我们说要介绍的时候呢，必须认识两方面都要认识这个弟兄的属灵生命跟这个姐妹的属灵生命是不是配合呢，他们两个都是不是爱主呢，这个是最重要。如果就是纯粹为他们的婚姻来做媒介绍的时候呢，没有顾及他们的信仰情况，可能他们的这个生命两个 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不配的，
嗯，
因为一个可能属灵生病好，一个不好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些很距离吧，
嗯，所以不过我觉得呢这个属灵生病罗老师谈到这一点啊，可是这个是不是只是单一的考量，因为有的时候啊我曾经啊听过有的姐妹就是说啊我希望和这个理想的对象就是爱主啊，热心啊，侍奉啊，会讲道啊，啊会带小组聚会啊，会查经，
嗯，
那么有人就开玩笑说你这个可能不是在找对象，你可能是在找一位牧师所以啊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会有一个盲点，就是觉得说啊只要他爱主，只要他热心侍奉，
嗯
啊就没有问题。
其实因为基督徒我们首要考虑就是属灵生命，
嗯，
但是我们还有说呢你要看看他们的性格，
哎对了对 了
这个也是重点，
这个是重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个性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夫妻之间其实就是一种柴米油盐嘛哈，
对对对，
生活中间这种细节，但是如果这些个性比方说啊这个没有办法沟通，他不愿意沟通的，他就是很坚持的，那么这个有的时候这方面呢其实就要考虑就是适不适合啊，
对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啊不是说他爱主不好，不是说他侍奉不好，而是说这个个性啊沟通啊各方面其实这个才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对对对，还有我们也要看看他们的外在的条件啊，如果合适的话呢先为他们祷告，预备他们可以有一个见面交流一个机会，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让他们都双方都知道当中有主的引领，这个是很重要，
嗯，
还有呢我们是了解双方的意愿，他们是不是愿意怎样接受交往呢，有时候不止一边自己的心就是怎样安排，
嗯，
一心想他们可以走在一起，但是如果有一方其实他还没准备好也还没有愿意接受的时候呢，我们盲目的去安排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嗯，那么其实在交往过程中啊罗老师，真的我过去我们谈到这个辅导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陪伴，
对对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牧者怎么样去引导他们，或者说让他们看见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能够寻求一个陪伴者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旁边好像做一个属灵的一个
引导
督导一样，
所以如果你介绍他们认识以后呢有机会可以安排他们一起查经呢，一起带领他们有一个组里面一个坦诚的交通，让他们彼此认识，刚才我们谈性格，性格也可以改变的，但是要帮助他们一步一步的认识对方，也可以在主里这个教导真理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引导，这个是很重要的陪伴，不是介绍以后就让他们自己去看成不成了，就是这样，还有我们说做媒配合呢，还有进入这个婚前的辅导，陪伴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他们要成婚就给他们做一个婚前的一个辅导，
所以这个辅导其实过去我们也谈过很多这种婚姻辅导，
对对，
那么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介绍了他们成功了，
对了就完了
就完了那么很有可能呢，因为他后来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辅导呢，未来他们婚姻真的有一些的张力，或者有一些啊可能一些需要沟通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作为一个牧者反而可以有更好的理由去跟进去关怀，
对对对，
而且让他们真的感觉到在婚姻这一块呢啊得到牧者的一个关注，得到牧者一个好的牧养哈。好，谢谢罗老师，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当然我们也祝福圣经啊的教导提醒我们哈，那么这个二人成为一体，那如果弟兄姐妹在选择伴侣的过程中间呢，相信神也一定有最好的带领的，
是，
好，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的哀伤，悔改你宝座前